我们中间的孩子们，你们在家里，你们学的中国的话，学的汉语，就是跟着你的爸爸妈妈学的，你们的口音都像你们的爸爸妈妈。如果你们的妈妈爱看书的话，可能你们也慢慢也爱看书。如果妈妈经常祷告的话，你们也会慢慢的祷告。如果爸爸经常每个礼拜天他都休息不做事的话，你也知道要礼拜天要休息。那么假如说你生在另外一个家庭，那么那个家庭呢，可能你的爸爸是抽烟喝酒的，如果是骂人甚至打人的，爸爸妈妈经常吵架的话，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会学到这些。这就是你在跟着学，跟谁学很重要。你去跟谁学呢？要跟一个好的人学，而不要跟一个坏的一个榜样来学。那么怎么知道什么叫好的和坏的呢？就是这个人如果是爱上帝爱基督的话，你要跟着他，你慢慢就会明白谁是爱上帝的和爱基督的，谁不是的。孩子们，你们长大要交朋友的时候，你们跟朋友在一起也会在跟着学。那么你们交什么样的朋友，是一个爱上帝爱基督的朋友呢，还是他从来不提上帝从来不提基督，只知道在地上玩的朋友？你们要注意要跟什么样的人要交朋友，要跟什么样的人要学。今天的经文呢，是腓立比书3:17-21，保罗说你们要一同效法我。效法，保罗在3:前2中提到，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，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然后第12说，不是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的追求，以认识可以得着他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得来的奖赏。保罗在说这些的目的，不是在夸自己是多么的敬虔，是多么的好像完全一样，恰恰相反，他说我不是完全了。他在这里的目的就是在第17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。他说了这么多，原来是要我们，要腓立比人和我们来效法他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以效法保罗为题，我们要讲基督徒应当效法保罗，以及照着保罗而行的人，而不去跟随效法那十字架的仇敌。那么在这一切的背后呢，是因为你的身份呢是天上的国民，作为天上的国民，你等候救主降临。所以第一个呢是效法谁，第二个呢是不效法谁。那么为什么效法和不效法呢？它的缘由是什么？是因为你的身份。好，我们首先看效法的对象呢是保罗及保罗照着保罗他们榜样而行的人。第17，弟兄们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。我们可能在听到中比较少听到效法一个人，因为都是在效法基督，效法上帝。为什么效法基督不就足够了吗？为什么我们还要再效法人呢？ 好像基督效法基督还不够的样子。效法基督是上帝的命令，基督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这是非常明显的，他要我们效法他。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。而且耶稣真的到地上来了，他与十二个门徒每天每夜在一起生活，其实就是让我们让他的门徒效法他，就是立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。这就是那上帝的荣光活生生的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知道什么叫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，因为我们看周围没有一个做到如此，但是基督来了以后，哇，真的有这么一位上帝的形象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，他的出现成了真的公义的日头，成了我们所有的指南针指向的方向。所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但是这里保罗却说你们要效法我。我们如果平常有人这么说的话，我们马上就会想这个人是不是有点骄傲，但保罗这个他是一个完全不是这样的人。他说在第十二节说，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。他也在说你们要效法基督，在第二章的第五节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保罗自己称自己是罪魁，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而且保罗他说了，我要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。所以大家不要觉得保罗可能是有一点点骄傲，完全不是这样。但是效法保罗以及效法跟保罗一样的这个人是非常必要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效法基督，基督他在凡事上与弟兄都一样，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，就是他没有罪。而这个罪的问题其实是你我最大的问题。而在这个最大的问题上，因为耶稣他太完全了，所以他在这一点上与我们是完全的不同。那么在这个问题上，耶稣不会，他要自己成为一个罪人，他要自己犯罪，好给我们立一个榜样，看他怎样的克服罪。上帝没有这么做，上帝选择了另外一个做法，他选择了保罗和照着上帝旨意行的人，他活在保罗里面，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他在保罗身上活着，也在那些照着保罗榜样而行的人里面活着，在那里面他要教导我们，要我们跟随保罗以及像保罗一样的人。所以呢，保罗为什么上帝要命令保罗要成为这个榜样呢？是因为保罗在本质上与你我没有区别，我们与耶稣有很大的差别，但是却与保罗有本质的一样，就是我们与他可以相连。假如说保罗说，假如说耶稣他自己说，我看万事如粪土，以认识上帝为至宝，我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天父在天上给我的旨意的话，我们在心里想啊，真是耶稣基督非常的好，非常厉害，但是他是上帝啊。我们人有这样的软弱，甚至是借口，但这不是别人说的，是跟你我一样的罪人，是罪人中的罪魁，他时常的软弱，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做了，然后他说你们要效法， 效法我，效法保罗。这就是基督，他以另外的一个方式，他来教导你。他不只使保罗成为一个大教师，他使保罗成为一个大的个榜样。就像耶稣他自己一样，他身体力行，他让一个人当老师，他也给这个老师苦难和他的试炼，让他活出来。另外呢，效法人上帝的这个话语呢，它使我们容易跟一些处境相连。耶稣在这地上33年没有遇到过疾病，而你得了癌症，他没有遇到过丧子之痛，而你流产，或者是你失去了你最爱的人，甚至是你的依靠。那么上帝差派他的仆人，让这个仆人在跟你类似的这个情况当中，他在癌症，他在化疗当中，基督在他里面活着，你就可以效法他。还有一个效法人的好处呢，就是他是一个对你一个近距离的一个显现。比如说你经常会听到死亡，孩子们从小就知道死亡，但是当你的奶奶或者爷爷死去的时候，这个死亡从一个抽象的、一个遥远的，变成了一个具体的，他死去的那个脸，他的那个遗体和那个音乐，就这样的真实，好像一个活化在你的面前一样。比如说你经常在听圣经中听到了重生，就是 born again， 就是好像人重新活过来一样，这只是个概念。但是当你看见身边有一个你要好的一个朋友，他突然间变了，变得好像不是以前的人，他好像的心思从地上都转到天上了，他不怎么看、不爱看的圣经成了他的宝贝的时候，你看到一个人的变化就活在你的面前，他是这样的真实，他从一个抽象的、遥远的，上帝、圣灵借着你身边的人的一个改变，就在你的面前，让你知道，哇，原来圣经，原来上帝是真实的。如果耶稣在2000年前就死在十字架上复活，40天以后再没有设立其他的榜样的话，他的故事、圣经的许多的真理，对许多人来说可能都是抽象的、遥远的、模糊的。然而上帝照着那使万有都归附自己的大能，他圣灵使人屈服，使人悔改和相信，他们分布在世界的各处，就在你的周边，让你看到上帝的作为，并且在你自己的处境当中学习效法保罗和按照保罗的样子而行的人。这是上帝要下了一个命令，让我们效法人，效法基督的人。那么效法人当然有害处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怎么提效法人的原因。因为效法人就很容易导致个人的崇拜，而个人的崇拜对教会的杀伤力是极其的惨重。有一群非常非常敬虔的基督徒，他们读圣经的时候都是跪着读圣经，他们看万事如粪土，敬虔。但是他们有一个特点，他 们只要解读圣经的时候，都说某位弟兄说，某位弟兄说，或者简单就说弟兄说什么，弟兄说什么。时间长了以后，弟兄，那位弟兄，相当于牧师，他的话语慢慢的就占据了这一群敬虔的弟兄姊妹的心。而当这个人犯错，或者是犹豫或者彷徨的时候，那一群基督徒一起犹豫，一起彷徨，不知所措。我们人有一种天然的一种制造偶像的这样的倾向，当一个人完全的时候，很容易就忽略他的缺点，进行偶像化，非常的危险。所以保罗他自己他说了这样的话，他说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所以他在效法，他告诉我们效法保罗的时候，给我们立了一个向导和一个好像一个轨道一样，是像保罗怎么样效法基督一样，我们当效法保罗。所以我们在效法一个人的时候，始终的有一个目光看的是基督，基督那光辉，那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在那里闪光。那么他呢，是月亮一样把太阳的光辉再往我身上反，我看着他，我看见了太阳的光芒。但是当他不再的在某些方面不再反射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我们的目光是在转向那太阳，那公义的日头。这个就需要圣灵的带领，需要我们不断的提醒自己，免得陷入个人崇拜的一个陷阱。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而这位我们所效法的对象是帮助我们引向基督。所以我们这边强调我们学习清教徒，也是我们的祷告，是我们跟随清教徒，就像他们跟随基督一样。我们认真的比对他们与圣经的教导，发现他们在认识基督上确实更深，我们就要效法。但是他们看到有些方面可能与圣经稍稍有些差异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小心。这就是我们效法人有可能的害处，以及保罗告诉我们的一个警惕。那么上帝明确的命令要效法保罗，也明确的命令长老不要做辖管人的，而要做众人的榜样。效法人是上帝的命令，你们要效法。你看这个第十七节，你们要一同效法我，他是用祈使句，是命令式，不是说我们就是效法基督，然后我们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可能会模仿一些人。上帝明确地说，你们要效法保罗。所以我们在效法上，我们不但要效法基督，我们也要注意效法保罗和你身边的和古代的敬虔的信徒。带着这样的一个上帝的一个命令一样来学习，来去效法模仿，去跟着学。怎么效法呢？第一个就是知道这是上帝的命令。第二个呢，是要一同效法，也要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做，一同效法。有机会的话，大家彼此的分享，这是一个信仰的群体，绝不是一个人单独我跟上帝的关系，我自己要跟这个人学，甚至要跟学的人可能都要有互动。在这个世界上是个人主义强盛的地方，大家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强调的是肢体是彼此配搭，是一同。 所以我们要有教会，不是一个人自己来学。第三个呢，是要留意的看。这个留意的看呢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它像一个目标一样，就你的眼睛的这个目标一样看着它。我们看人的时候常常容易看这个人错在哪里，挑他的错一样，但是他留意看的是榜样，要看他在反射上帝什么样的光芒，他在某些方面是什么是我的榜样。他这种留意的看是这样的一种眼光来看，是好像一个目标，要一个效法的这样的看。然后他也说到要效法我和照我们榜样行的人，也就是说我们要效法的时候，不只是要效法那些大圣徒，也效法大圣徒的一些小圣徒，也就是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也要去效法，大的小的，近的远的，我们都要效法。那么到底怎么效法呢？我们看保罗说你们当一同效法我，这个效法我是怎么效法呢？首先是效法保罗的心，看这个第三章第八节，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也就是说保罗是把什么东西当作宝贝，这个是我们要效法去学模仿的。保罗他最宝贝的地方就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那么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那里。保罗的心就在那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。我们效法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这个。那么你的心在哪里呢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什么东西是你最宝贵的？也就是说什么东西拿走的时候你像天塌下来一样。如果说从明天开始所有的圣经都要没收，谁留有圣经就要关监狱的时候，对你是不是一个难受的？ OK， 如果说基督不再与你亲近，他好像掩面不看你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最惶惶不安的时候？基督是我的宝贝，他这两天不理我，我的良人，我所最爱的人不见了。雅各书中说他到处的找，他到处的找，他问看见那个晚上打更的人，你看见我的良人了没有？你看见了没有？他是不是你的最爱？你的心在哪里？你的财宝在哪里？你的心就在哪里。还有一个就是保罗说第十二节，我竭力追求，我努力向前，忘记背后的，要得着基督在上面要给我得的奖赏。这样的一种叫做心，这个心呢，看原文的话它是一种心思的一点，是 mind 的意思。三章十五节，所以我们的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，我们要有这样的心，是这样的心思，就这么想，我们去模仿他，他是怎么做的？他是忘记一切背后，他不但看万事如粪土，他也忘记背后过去所发生的一切都忘记了，他好像就在向前奔跑，要得那个上面的奖赏。这个你是不是在效法？你是不是在模仿他？你是不是还在过去的里面去徘徊，去 去纠缠不清。你真的看重那奖赏吗？你知道那天上的生命的冠冕对你有多大的意义吗？是这样的一种效法，而不是具体的一些具体事情的效法。比如说保罗他逼迫教会，最后被耶稣的光照，耶稣在监狱里面体会喜乐，你也要逼迫，被逼迫以后要去监狱里面。在具体的事情上可能有不同的表现，但是他这个 heart 就前面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，和他的 mind 就是他忘记背后努力面前，他一门心思的要向神奔跑，这个是不是你在效法？那么这是要效法的对象是保罗。那么圣经也说你不可效法那些十字架的仇敌，看第十八节，因为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。那么神，我们首先看基督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，所以有些人就要反对这个十字架上耶稣所做的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的核心，是福音的核心。若有人问你是信基督的话，你到底在信什么的时候，就在这个十字架上。我们要仔细听，这是我们福音的一个像一个种子一样。上帝与亚当立了一个约，说你只要遵行我的命令必永远活着。亚当当着上帝的面毁了这个约，他选择了死亡。上帝与第二个亚当来立约，就是基督来立约。基督作为在上帝之内被拣选的人，他与上帝天父立约，约就好像签合同一样，说好的君子的协议一样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一切相信的人偿还他们所犯的一切的罪的罪债，同时耶稣基督把他在地上的一切的公义和圣洁都加给相信的人，就像袍子一样，他把他洁白的袍子加在你身上。他要为这些相信的人做这两件事情，而且上帝是守约的，凡相信的人就因着天父和圣子这个约，他永远的活着。这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信的人所成就的大事。那么十字架的仇敌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完全不理会基督十字架的人，甚至是贬低十字架的人。十字架在犹太人是绊脚石，在智慧人的希腊人看来是愚拙的。贬低十字架，这样的人是仇敌。还有一种人呢，就是他表面上是十字架的朋友，但是呢他其实呢是没有真正悔改的人，他还在觉得或许没有天堂地狱，或许我根据我做了这么多好事的话，上帝他怜悯，也可能我也能上天堂。也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，他说或许不是这样的，我只要好好的这个好好的过有道德的生活的话，我应该没问题。这样的人也是十字架的仇敌，因为他不需要十字架，他 跟不理会十字架也差不多。那么十字架的仇敌呢，有什么特点呢？看这个第十九节十八节的后半部分，我屡次的告诉你们，现在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。他们的特征呢，是最悲惨的是他们的结局。保罗首先看他们的结局，这就是保罗的眼光。在诗篇三十七篇或者是七十三篇，我们看恶人非常的兴盛，他们吃饱眼睛都鼓出来了，他们的儿女众多，他们不生病，他们活得好好的。但是当这个诗篇的作者到了圣殿的时候，他想到了他们的结局。所以考虑问题的时候，他先考虑他的结局。你看这个天上的国民的时候，那我荣耀的身体，他在讲结局，这个结局是首先要考虑的。也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先考虑到那最后的，然后要活在现在。他们的结局是沉沦，不管他们现在多么的好，多么的受人尊敬，他们的结局是让人哭泣的。所以我们看世界上的这一切的时候，看飞黄腾达也好，看成功也好，看这个那个也好，我们不能就停留在这里头，我们要看它的结局。我们看我们的家人的话，也是不信的人的话，我们要看它的结局，不断的以结局来驱动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，那个迫切的心，好像这个结局超过了这地上，好像结局在天上或者在地狱当中。所以我们首先告诉我们，那令人哭泣的结局就是那十字架的仇敌，那不信的人，或者是不需要基督，他靠着每天五次的祷告，他靠着行善就以为能够上天堂的人，他们的结局是十分的悲惨。给我们一个更多的一个渴望，就是传扬福音。因为不管他们生活的多么好，我们的 Grand Rapids 的华人生活的多么的舒适，他们的孩子上的是多么的名校，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学生，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学生，但是你再多想一下他们的结局的时候，你会面色惨白，你会超越这一切，你会看到这背后，因为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我们的眼睛，让人在这个地上狂跑，那奔那地上的奖赏。但是上帝开了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这个背后是什么，为他们祷告，而不是想尽一切的办法让孩子去那最好的学校，宁可没有好的教会，没有好的榜样，但是这孩子他的前途都在这里。我们看逼迫我的人也一样，政府来逼迫你，或者什么人来逼迫你的时候，他们，你甚至可能为他们祷告，为你的敌人祷告，因为他们的结局你可以为他哭泣。我虽然在这地上受苦，但是我的结局和你的结局怎么样？让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眼睛，那个眼睛不在这个地上，好像超越这个地上，看的是天堂和地狱，为着天堂而活着，为着那些往地狱的人流泪哭泣。那么十字架的仇敌 他第二个特点呢，他们的神就是杜甫。这个杜甫呢，就是他们自己的肉体的欲望，肉体的欲望，也就是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一辈子我要做的就是出人头地，一辈子我就要争一口气，人家说我们怎么怎么样，我非要怎么怎么样。我的神就是我的杜甫的话，我心里有什么欲望的话，我二话不说我都会听的，就像我想吃饭一样，这是正常的。但是那种邪恶的与上帝反对的欲望的时候，我想做那个事情，这就是我的神，我立马做，没有人能够阻挡我。他的神就是他的杜甫。这个神原来在天上，现在神已经跟牛犊差不多了，已经成了被造物了，他就像一个杜甫一样被跟你在一起，他成了我们的神，他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，这是第三个特点。也就是说，在神看为羞耻的，他这个人还感到是荣耀的。比如说同性恋的问题的话，好像我支持同性恋非常的有人性，非常能够 体谅人，非常的一种人道主义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上帝以这个为羞耻的话，你以这个为荣耀吗？还有的人以很年纪很小就发生性关系而荣耀，觉得我这么小就有人爱我，或者我就能够有魅力，他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，不知道上帝是怎样的憎恨这样的人。他的标准，他的神都已经降低到自己的杜甫这个级别，我杜甫想干什么什么，杜甫想做的事情就是荣耀的事情，哪有什么上帝，是非常可怕的十字架的仇敌。还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，就是他就看地上的事情。有一个人，他在地上捡了两毛钱，结果他一辈子他就不再看天了，他一辈子就是看着地，他就找那个钱，他一辈子捡了几十块人民币，他的人生就是看地上，他得着了几十块钱，他专以地上的事为念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为什么你们不能效法这些人？因为他们神在地上，他们的所有的这个范围全都在地上，他们不会仰望看天，看天是浪费时间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原来也与他们一样在泥里打滚，但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下了那个血，把我的罪洗得比血更白的时候，当我看到他从死里复活要把他的义袍披在我身上的时候，当我每一次犯罪都跑向基督的时候，基督那血的那个泉源我喝了以后全部都干净的时候， 我再也不想犯罪了，我是天上的国民，我的国籍不是这里的，你不再是地球籍了。那么天上的国民有什么特征呢？第一个，他的身份是天上的公民。你是中国人，或者你是美国人，你有中国的护照来证明你是中国人。那么美国的护照能证明你，那么怎么能证明你是天国的公民呢？上帝有没有给你一张纸，说你就是天国的公民？在教会当中有一个教会的会员纸，但是教会，你加入了教会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天国的公民。因为在以色列人当中，以色列就是旧约的教会，他们大部分男子都死在旷野，因为上帝说他们十次试探我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那么什么样的人是天国的公民？你有一个天国的护照。天国的护照在哪里？你如果没有这个护照，你断不可进入天国呀。所以你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有是天国的公民，上帝耶稣亲自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，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，让你悔改相信。你看到你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在泥里打滚的人，你怎样的得罪了上帝，你怎样的没有爱过上帝，你怎样的没有爱人如己。这样的工作是上帝圣灵的工作，他重生的工作是从这里开始，天国护照的颁发也在这里开始。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，而这个圣灵与你里面的灵同证你是神的儿女，最后在上帝面前能够站立得住的是基督耶稣的宝血，因着你的悔改和相信，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印记，就是圣灵。好像护照上面要盖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安部的一个章一样，这个连这个章都是上帝他亲自来做这个，给你这个章。那么借着耶稣的主的圣餐掰饼和喝他的血吃他的肉，耶稣再一次的给你加一个印记，盖一个章一样。在这样的当中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天国的公民，圣灵在你里面重生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第二个天国的国民的特点呢，就是他的王在天上，他最爱最佩服最降服的在天上。你看这个第二十节，并且等候救主，就是主耶稣从天上降临。我们这位是要从天上降临，是基督，是我们的王，是我在地上一切的行动的准则。他在天上，他在哪儿我就在哪儿，因为我的心是属他的。就像我的良人，你所最爱的人到了一个地方，你的丈夫到了美国，妻子带着孩子 就随着去了。耶稣他升到了天上，你的心呐、就跟着他去了，你的心始终在那里。你虽然在地上走，但你的心爱着这位王，这位良人，是你的丈夫，是为你而死的丈夫。这个王是与国民有亲密关系的王，他不是一个国家的主席或者一个国家总统，你可能没有一次机会，一辈子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能跟他说一句话，但这位王跟你有极亲密的关系，他亲自的为了你的罪，因为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，他知道你，他把你生下，然后他上十字架，他心里想着你，为你而死。他死里复活以后，他差派圣灵亲自的找到你，让你来悔改和相信。这位王不是一个遥远的王，他是与你有亲密关系的。他亲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他就是你的生命，你这个树枝就是在这个生命树里面，不是一个我跟一个主席之间，这个关系实在是不好找，可能绕好几个这么关系可能绕到他。你跟这个王的关系是直接的，是紧密的，是一秒钟都离不开的关系。这是那王，他在天上，所以你是天上的国民。有一首歌，就是我的眼睛随着他，他走到哪儿我跟着他，你的心也是如此。你就是那天上的国民。那么第四个呢，是天上的国民一个特点呢，他等候那身体的救赎，他带着一个盼望。你看，但是地上的国民是怎样的？他的神就是杜甫，他的杜甫太重要了，我要这个，我要成就这个，这就是他的世界。但是呢，这个天上的国民呢，他的心在天上，他看自己的身体的时候，他等候着自己的身体，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将来要与耶稣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他在盼望着这个事情，他在盼望着我现在这个有罪的身体，又有上帝的荣耀的这个身体，我在这个挣扎，我与罪征战，我有疾病，我怨恨，我赞美，在这样的一个身体当中盼望着救赎。就像保罗说，我们在这地上这个帐篷就在身体里面叹息，要得到那个天上的帐篷，也就是上帝来的时候，耶稣来的时候，身体要从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。我们一点点变老的这个身体，在那刹那间不再变老了，我们永远的与基督的身体相像了。这是我的盼望。一个天上的公民，他的盼望也在天上，谁还盼望那所看得见的呢？我们地上的公民盼望的都是地上看得见的东西。我希望能够买到这样的房子，我希望能够拿到诺贝尔奖，我希望能够让万人都称赞我，全是看得见的。但是天上的公民还盼望着我的身体将来和天上的王相像，我要与他向他来敬拜。这个盼望是基督徒的一个特点。你知道，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在那受大逼迫的时候， 人若没有盼望有多难吗？有一个人，基督徒让他悔改，不要相信基督，让他把身子弯下去，把手一直点到脚趾间，在台上，在大家面前受羞辱，受劳苦。他这样在台上待了9个小时以后，他起来，他放弃了信仰。另外一个基督徒，他被抓到监狱里头，50天不让他睡觉，只要你承认你放弃信仰，你马上可以睡。他这50天他是靠着主，靠着盼望，这自战自清的苦楚，那比起那将来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了。人活着靠着这个盼望一样，我再难我有那好的，就像你生孩子的时候，你盼着那孩子出生要带给你的喜悦，你生孩子再艰难，但是你有着盼望。在这个盼望当中，基督徒走着地上那艰难的路程，受逼迫的时候，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还有彼得还有各样的书不断地在提到那未来，那的主，那是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大能的主要来了。你的盼望，信望爱，这个盼望是天上国民一个特点，但记住，这个盼望不在地上，谁还盼望呢？看得见的呢？盼望他的再来，盼望我的身体得赎，被救赎，这就是天上的国民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国民，你思想一下自己，你真正的最想得到的是什么呢？你真的总在想着那耶稣要来吗？耶稣来的时候那个荣耀吗？你在想着在天上的时候我会怎么样的敬拜他吗？这些是不是你生活中总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？还是你主要的时间就是地上，天上我也不懂，我也无暇顾及呢？我们不是不做地上的事情，但是做地上的事情又不是地上的公民。坐着我在想着天上的事情，为着天堂而做。当你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，你要知道在审判的时候要有火要把你的工程烧掉，那金银铜会留下来，那草木禾秸都要被烧掉。那么你现在做的是在等着将来的这个火烧的时候，将来主耶稣如火一样的眼睛看你内心的时候，带着这样的一个在做这地上的事呢？还是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先把这个事情做了再说，以后再说。你的盼望，你的心，你的护照到底怎样？如果要给你一个标签的话，你是那天国的公民吗？亚伯拉罕被应许那迦南地，他一辈子他最后没有得到这个地，只有一块地方是他的坟地。这个地上的迦南地是好的，但是上帝让亚伯拉罕在那边只买到了一块坟地。亚伯拉罕的国是天国，他是一个看着天走在地上的人。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走在这个地上， 拿着这个护照或者那个护照，但这些都不是你真正的身份。你盼望在天国，那里有你所最爱的耶稣基督，他为你而死，我在地上为他活着。我盼着有一天，我的良人，我的丈夫把我接回去。你在地上，你等你的配偶来接你，你不断地看门外面是不是有一辆车来接你，不断地看。爱你的耶稣，他随时接你回家。阿们。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爱到死。哦主，你让我们效法基督，也效法那为基督不要命的人。主，求你赐给我们这么一颗谦卑效法的心，一面效法人，一面效法你那光辉灿烂的儿子，没有瑕疵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他让我们这相信的人也没有瑕疵，没有皱纹。我们荣耀的身体与你的儿子一样，我们在天上。主，我们原来就是天上的公民，我们的脚现在站在地上，但是我们的头却站在了天上。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归向我们的良人基督，愿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天上的国民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